书接前文，千年古佛石窃案历经180多天终于告破，国宝被追回，对罪犯是绳之以法，该判什么刑就判了什么刑。这案子办的虽然说时间长了一些，但是是胜利告破，这就说明啊，国家对文物相当重视。你想一想，中国有5000年灿烂的文化，地上地下有数不尽的国宝，如果不加以打击和制止，那还得了吗？所以文物走私案，什么剜坟掘墓、盗窃国宝，必须严厉打击。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重视国宝，千万要多加爱护。当然关于这些事儿跟咱没太有多大的关系，咱们还说这王军破案。破案之后，有人挑起大拇指说，王军你真是当刑警的材料，简直神了，为什么多么复杂的案子到了你手上你马上就能侦破，你怎么那么神？但是王军很客气，王军一笑说，我神什么，我就是普通的一名刑警，侦破案件是我的职责，无非我是认真有点经验罢了。你听多么谦虚啊。咱们听听在采访当中王军本人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40多年前进了北京市人民公安学校，我是15期毕业的，现在的年轻人都讲个性和自我，可我们那时候讲的是革命的需要，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说起来我上学的时候成绩是拔尖的，原本想上完高中念大学，我的父母都是工人，家里兄弟姐妹5人，我行大，我要真能上了大学，一可以对老人有个交代，二也好给兄弟姐妹做个榜样。可谁曾想初中才毕业，54中的老师就把我许给了公安局，我就是这么迷迷糊糊进到公安局大门里边来的。40多年了，我再也没有回过头，而且我一直是干刑警。刚刚当2处2队副的时候是1986年，我感到应该深造一下，当领导干部肚子里得有东西，境界得高，眼光得开阔，没点墨水还成，我就开始上学去了，在沈阳刑警学院正八经的学了一次，8个月脱产，学的是领导指挥，第一篇论文就是在那个期间写的，我把实践经验系统捋了捋，那篇论文叫试论非权力性影响力在领导工作中的作用，其中的核心精神我一直在实践中应用着。后来又上了一次学，是在市党校学习近3年，领了大学文凭，我也写了篇论文叫假说与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确立，这2篇论文都发表了，还被评为优秀论文。以上这段话就是王军亲口讲的，有人说他是天生的刑警，王军觉得我在北京当了一名警察是我毕生的事业，也是我最大的光荣，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作为中国6大古都之一，北京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那恢宏壮丽的建筑，庄严肃穆的殿堂，明媚的风光，造就它别具一格的首都气象，这个充满帝王之气的都城掺杂着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以及浓郁的民俗气息的积淀。千百年来，无论官吏、商贾还是文人墨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以到此一游面露得意之色。今天北京有常住人口1500多万，流动人口近300多万，这一首善之区，说是人文荟萃也好，说是政治中心也好，都离不开一条，必须保证人民生活的安定。在这样的大都市，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酿成巨大的风暴，任何一点骚动不安都可能触及国家的中枢神经。保证首都有一份平静，百姓有一份安宁，这就是王军和他的同事们肩上的职责。40多年的风风雨雨啊，当年那个在草原学习不法追踪的年轻警员，如今已是风霜满面、业绩骄人的老公安了。2003年，他获评全国10大年度法治人物，在公安界是仅此一人。提起王军，在国内他是实至名归的京城名土，甚至在国外同行当中，这个名字也是掷地有声、赫赫有名。据说呀，王军曾随着某代表团国外出访，他常常受到特殊的关照，当然这关照是带引号的，当地安全部门会有人保镖似的跟在他的后边。善意也好，别有用心也罢，王军常常是悄然一笑，然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既能甩掉尾巴，又不耽误完成出访的任务，做完自己的事儿，再跟跟踪者坦然相对。由于职业的特殊性，王军不可能有多少出镜率，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不少次初次拜会他的人来到刑警总队，常常会认错人，但就是这个中等个、留着平头小眼睛的老头，那些高大威猛的北京刑警对他非常尊敬和信服，都管他叫一声老板。接触之后，你很快就能感受到他那沉默寡言的背后隐藏着敏锐和智慧，还有可爱的皎洁。而说到案件精彩之处，他眯缝的眼睛略微睁大，射出2道如炬的目光，更提醒着人们眼前这位是个真正的刑警。认识王军的人都说他是天生的刑警，但他在谈到自己进入公安局的时候起，总爱用迷迷糊糊一语带过。让时光倒流到40多年前，王军还是北京54中初中3年级的学生。他家呀是辽宁省葫芦岛的人，父亲在化工部机械所工作，他是随着父亲来到北京的，他的学业都是在北京完成的。在初中3年的时候，他要面临考高中，他的志愿要考大学。方才咱们说了，王军讲了，我们一共弟兄5人，我是排行为首，我要给他们做个表率，对父母有个交代。所以说他在念书的时候是非常用功，据了解每门功课他都是尖子，他是物理代表、化学代表、语文代表，成绩优良，因此受到老师和校长的重视，那心里头都有王军这个名字。王军立志要考上高中，报考大学，好好完成自己的学业，也对得起父母。可就在初中快要毕业的那一年，突然北京市人民公安学校来招生来了。那公安招生可不是一般般， 要求的条件相当之高。一，五官相貌、学生的素质、体质、家庭的成分等等等，那都得是尖子。公安学校招生的人到这一了解情况，校长和老师当即把王军就提出来了。我给介绍个学生，他叫王军，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当然公安学校非常满意，经过面试、测试、身体检查等等等一套繁琐的手续之后，王军被选了。打那之后，他个人讲话，我迷迷糊糊走出学校的门，就进入了公安学校。什么时候他都说我迷迷糊糊，我那人太小。尽管如此，但是在他的心目之中，他就认为着人民警察和人民解放军都是光辉高大的形象，特别是在广大青少年的心目中是受人尊敬的英雄。大家都知道黄埔军校吧，今天看来这所北京市人民公安学校就是北京警察不折不扣的黄埔军校。当时啊，北京市人民公安学校设在什么地方呢？就设在朝阳区神鹿街的东岳庙里。北京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东岳庙吧，那是名胜古迹啊，规模非常宏大。可在当时呢，它是公安学校，偌大的庙宇、殿堂、朱红色的围墙、金光闪闪的琉璃瓦、一尊尊栩栩如生的塑像，也许后来王军爱看庙宇塔林，就是那时候受到了熏陶吧。在殿堂旁的教室上课，在庙宇内的操场出操，都能感受到肃穆的气氛，似乎有一股与性情暗合的潜流悄悄注入到他的血脉之中，静水流深，缓缓奔涌啊。新的学习生活开始了，教官们就是那些老公安，集毕生的经验是言传身教，比如如何对付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如何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所有这些对刚刚走出普通中学的少年来说都是那么新鲜刺激。公安学校是个职业教育，只要走进校门，未来的生活道路和使命就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课堂上的教学内容大多是围绕着公安、户籍、刑侦等课题，毕业时看学生哪科成绩好，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配。王军喜欢这种挑战，他希望自己成为一名侦查员。一进学校，他就被分到三队，这个队共十一个组，每组十几个人，他分到第九组，同时还被推选为副组长。公安学校是寄宿制，纪律相当之严呐。校规明确要求，不能随意与外界发生联系，不能跟陌生人接触，不能擅自回家，一个星期只能回一次家，星期天晚上熄灯前必须返校。在公安学校里，除了上课读书，还跟部队训练一样，要出操、学习擒拿术，还要参加生产劳动，种小麦、插秧、割草。那会儿啊，强调勤工俭学，劳动强度也不小啊，每天累得是腰酸腿疼，哪像普通学校啊？那学生多自在，多享福啊，没法与之相比。每到周末，全体学员要搞卫生，不光是教室，整个寺庙都要大扫除。回想起大扫除，王军记得常常负责他打扫主殿。哎，主殿不有神像吗？他负责呀给神像打扫卫生，这可是个细致活，因为都是文物，那得轻轻的 把神仙身上的尘土给轻轻地掸去，然后把四周挂的蛛网轻轻地清除。汪军干起活来总是那么认真，有一些人就劝他，干嘛封建迷信呢，就那么回事呗，扫不两下就得了，你干嘛那么认真呢，甚至连鼻子嘴你都擦得那么干净。其实这些人太肤浅了，跟王军想的绝对不一样。迷信也好，封建也罢，哎，你信不信是你的自由，但是起码你得做到尊重二字。王军从心往外就是做到了尊重，尊重宗教，凡是信教的人对他都有好感。咱们说到这儿啊，说个书外书。什么叫书外书呢？就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在鞍山工作，在鞍山市区有一座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千山，又叫千朵莲花山。哎呀，每一年游人如织啊，辽宁省的、外省的都到千山参观，要看一看一步登天天外天，再登登仙人台和五佛顶，那里风光秀丽，风景如画。其中有一座著名的古庙叫龙泉寺，当时龙泉寺有个老方丈，法号叫喜臣。可那个时候呢，这信宗教，尤其信奉佛教、道教，属于封建迷信，国家不提倡，所以这座龙泉古刹是冷冷清清。这老方丈喜臣呢，为了保护文物和佛像，把大殿、二殿诸多的庙门经常上锁，不让游人参观。那阵去啊，也不买门票，什么人都可以去，你只能隔着窗户往里看一眼，或者围着庙宇转一圈就算拉倒。可每年我们单位都要举办一次千山游，我们要到了千山，受到特殊的礼遇。因为我们跟这喜臣长老关系非常密切，我们尊重信佛的，尊重佛教，喜臣长老见着我们格外的亲近，每次都把大殿的锁打开，让我们进殿参观。这不是感情处感情吗？可我们单位就有那么一位说书的老先生，现在不便提他的名字啊，就说这位老先生，他是无神论者，不信佛，不信道，不信教，他相信科学，当然这没什么不对，可是他的做法有点张扬了。为了表现他破除迷信，他是个无产者，一进了人家龙泉寺大殿，抄起人家磬锤的就敲钟，这东西不能随便动。这个人呢，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没有，咣咣就乱敲，敲还不说，手指着佛像说一些污言碎语，难听不堪入耳，咱就不必重复了。因此喜臣长老非常的不高兴，连我们这些人也看不惯，心说你这何苦呢？你这就是革命者吗？你这么做就对了，你就先进了。可是这位老先生自以为得计，我跟你们一般人都不一样。就是这位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也是先进工作者，经常到各科室前去讲课。我呀也听过他讲课，他谈对文化大革命的体验和感受。有那么一次放假回家，就这位老先生回到家里头了，他媳妇一看他回来了，自然是高兴啊，张罗着给他做饭改善生活。因为什么呢？在集训期间生活比较艰苦，回到家里的都想改善改善。可媳妇把饭也做好了，一推他这房门呢，房门紧闭， 天还没黑呢，关门干嘛呀？怎么叫也叫不开。媳妇儿低头往地上一看，可吓坏了，一滩鲜血从屋里头流淌在外屋。这媳妇儿一看，这是怎么回事？赶紧就叫人。一时之间，家里的人、街道的人是破门而入，发现这位老先生坐在他们家的炕沿上，脊背靠着墙，脖子上有个大口子，鲜血淋漓，瞪着两只眼珠子，早已死去，抹脖子自杀了。这到底是为啥呀？哎呀，公安部门、解放军宣传队，大家经过内查外调，此人根红苗壮，查不出任何毛病的。那究竟怎么自杀的呢？成了个挺大的问号，直到今天也没有结论。总而言之，他是自杀了。那么这件事传出来以后，有的人就暗中指责，哎，某某某某某某，他指着佛像胡说八道，他对神佛太不尊重了，所以才得了这么个结果。当然，对这种说法我们不可取，也不相信。他自杀毕竟有自杀的原因，反正这事儿是真的。总之，这个事儿对我的印象相当深刻。我不相信因果报应，但是他所作所为，我是从心往外一百个不赞成。那么这个事儿说完了，再说王军。王军的做法对不？太对了。你要尊重佛教，信不信由你，但是你起码要尽职尽责。这就是王军与其他人不同之处啊。另外再说，他们当时这个公安学校有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他就是王军业余时间最爱去的地方。在那里他最爱读的书就是《三国演义》，他被魏蜀吴三国的英雄人物、曲折的故事内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等等等牢牢地吸引住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此外他也爱上了《水浒传》，也是读了一遍又一遍，还有《西游记》，凡是中国古典名著他几乎都读了。外国小说他也爱看，像托尔斯泰的、高尔基的这些大文豪的著作他也是爱不释手。你别看他读了这么多书，王军的内心深处就是想当一名最好的侦查员。